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这个早晨，谢谢主吸引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跟前。谢谢主，让我们唱到耶和华是爱，让我们一生都记得，也更渴慕去亲近我们的神，因为你是爱的神。主啊，愿你的爱感动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的心，让我们真的渴慕你自己的爱，也更愿意把神的爱跟我们的周围的人去分享出来。不单只是为了全福音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就把神的爱的生命活出来。求主教导我们啊，主啊，我们同样的求你也鼓励我们，教导我们祷告。你自己就是那个祷告的人，愿意这个早上我们一同继续的向我们的主来学习。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你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安静在你的面前。愿我们的所有的重担，我们的疲惫都交托在主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仰望你以下这个时间，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是讲到来到路加福音啊，这个今天这个主耶稣的祷告，我们特别看重他其中一面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那12节到16节一起来。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有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分月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啊。那么你看这个一共有几节？1、2、3、4节圣经哈。那么前面的两节是讲到主耶稣上山去祷告，整夜的祷告。然后第二节就讲到他祷告完叫挑选，从他们当中挑选12个人。然后最后这三节呢，就讲到这12个人的名字，看来是非常简单的。我刚才已经讲了，其实主耶稣的祷告有个非常大的作用。当时为所需要的祷告了。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能够鼓励还教导我们祷告。我准备的时候就想起，我想问弟兄姐妹，你过去自己怎样的学习祷告呢？有没有学习祷告的一个时刻，一个过程呢？有没有？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了，其中一个很想要去学的就是怎样去祷告啊。真的，如果真的你相信主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了，你就有一个非常想去渴慕去祷告的心。那么你怎样去学习祷告呢？可能每个人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当然我就想起有些人，或者我自己的过去哈，学习祷告，当然你要祷告了，你不祷告怎么学习祷告了？那有些时候困难啊，我祷告怎么祷告啊？当然我们要完全承认祷告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教导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好像保罗所说的，让我们呼叫神为阿爸父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在你心里面啊。所以当你成为神儿女的之后呢，如果真的神的儿女，你就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想去祷告的心啊，呼求神啊，如果更懂得呼求神是你的父。那么但是具体怎么样学习祷告呢？那么过去我看见有些人，或者有些人鼓励我，你看我自己学的就是什么，你除了去实实在在去祷告以外呢，你就去读一些关于祷告的书。对，你读一些关于祷告的书，能够鼓励你去祷告。好像我觉得这个三十几、四十年前哈，读一些Andrew Murray 哈，穆安德烈哈，他写了好多的祷告的小书，有好多的人啊的书都写到祷告的， 当然另外一个呢，其实学习祷告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读圣经，透过读圣经你学习祷告。举例子，诗篇的里面，其实诗篇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祷告，诗篇大部分就旧约圣经那个诗篇呢，大部分是祷告。透过读诗篇呢，我们就能够学习更好的祷告，更懂得祷告。诗篇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神就是在这个民族的里面，让这个民族能够经历上帝。那经历上帝的结果呢，就好多人在灵命的里面，属灵生命里面培养了一种向神祷告的一种生命。所以你读这个诗篇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祷告的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学习的。举例子，他一句说，我的心啊，你当称颂耶和华。这个不是原希伯来文的，我们刚才读是读中文的，对不对？中文已经非常的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个已经是一个学习祷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让我们知道原来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的心啊，你要祷告耶和华。对不对？那么还有这句话是好像在我们心里面呼吁我们，鼓励我们，推动我们向神来发出祷告。那这句话也表明了一个人的内心有非常深的需要，对不对？他说我的心啊，他觉得内心里非常也有很深的需要。那这个需要他觉得只有向神发出呼求才能够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个非常宝贵的，你读圣经所以可以能够学习祷告。那么另外呢，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学习祷告的很好方法，就是跟人一起祷告，跟人一起的去祷告。跟人一起祷告时是什么？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是1975年暑假这个时间，大概这个时间来信主。那么信主以后呢，马上这些弟兄姐妹，基督徒弟兄姐妹就邀请我到教会的团契里面。那么教会的团契那个时候是，我觉得跟今天好多时有一些教会的团契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只是在团契的聚会的那个时间，而是在这个团契聚会之前是什么呢？那我们的每一个的团契在聚会之前，我们都有一个很短短的祷告会，大概是半个小时。那么那个时候的特别是教会的团契的那个职员，那些 staff 这都是年轻人，或者弟兄姐妹都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去祷告那么这些弟兄姐妹的祷告就感动我的心让我学习到怎样祷告了那么不单只是我过去的教会不单只是在年轻人，这些我们叫少年人，十几岁那这个 youth 不单是他们，还有我后来发现我去了一些各个阶阶的那个团契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在聚会之前半个小时45分钟他们就祷告所以非常美好。然后我还记得后来他们邀请我到教会的崇拜，我大概去了礼拜堂几个月吧。然后有一次我忘记是谁的，就说有人就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可以去教会的崇拜里面呢？我就讲，原来有教会的崇拜，其实我听过，但是过去没有注意我听过星期天还有聚会，当然知道了嘛，但是没有注意，没有人提我那么他提我了，那么我也去了。那么同时之间我还发现我们在崇拜以前有些弟兄姐妹也很积极的人就来了半个小时之前就来祷告。我还记得有一次最 embarrassing 的，就是那我还是那个时候十几岁，在那个崇拜之前那个祷告会里，我不记得那睡着了。然后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当他们祷告完以后，我就想起我刚才去了哪里。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一个崇拜之前的祷告，就非常好所以这些弟兄姐妹都他们在这样祷告的时候都在鼓励我 都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去学习祷告的。所以刚才讲了几个方面了，在读一些关于祷告的书，对不对？读圣经啊，另外哈，能够教导我们祷告，还有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祷告啊，你就学习他们的祷告。那么我最后一个，这是我的经验哈，看出来跟第三个差不多，就是什么呢？特别像一些祷告的人，跟从他们身上去学习祷告，不单只是从跟一群的弟兄姐妹哈。有些人是我们的祷告的学习的榜样，跟他们一起啊去祷告，那个这个就是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门徒训练。不过我们不需要用这个 big term 那个 big word 来形容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之后，应该就开启一个很自然的被主所教导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些人我们是可以跟他们学习的，你跟他们在一起。我这样讲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那句是什么呢？也是那个少年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去学的。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准。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使徒保罗有这样的提醒呢，他鼓励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知道呢，少年人的私欲不是十几岁那个，圣经用的少年人呢，这句是跟提摩太说的。提摩太我想最起码有20几、30岁，圣经还是用少年人这个私欲。那么可能把它用在今天呢，用在今天怎么？你要逃避少年人的、青年人的、中年人的，甚至老年人的私欲。这样讲就差不多对了。那你怎样逃避它呢？逃避是消极的，虽然它有作用，但你要需要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同了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个有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啊？不是只是一个人去追求，我们需要有一群人，有些弟兄姐妹，什么人呢？他倾心祷告主的人，这群人不一样。保罗是鼓励提摩太，你要找一些这样的弟兄姐妹，很可能在初期教会里面非常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祷告，对不对？所以他鼓励我们祷告的人在一起，我就记得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多弟兄姐妹祷告非常好，特别其中一个姐妹，我有机会把她的一个录影带放给你看，在适当的时候她祷告真的很深，祷告里面好多圣经，好多感情，很真实。我这个姐妹大概信主2年3年，那么我当传道人当了几十年，但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哇，这个人身上我有好多东西可以跟他学习所以我最起初我把这个拍下来之后，是我自己拍的，他们聚会的情况，那我反复看了可能十几遍，这好多时候都来到这个姐妹的祷告的上面，所以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向他们学习去祷告。那么当然学习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呢？我好像我今天所圣经所讲，是向主耶稣学习。我跟弟兄姐妹从大概三个方面来分享主耶稣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重要是什么？我说这里只有4、5节的经文，对不对？我从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祷告的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个，这里说这个祷告的重要是耶稣祷告以后受选召的12个门徒。他说那时耶稣上山去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这个祷告之所以非常吸引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 祷告的时间，第一，他在晚上，我不是说晚上有什么特别，白天也可以祷告，而是呢，他只有晚上，不单是晚上祷告，而是整夜的祷告，整夜的祷告。啊，这里有用一个希腊文的字哈，他是讲，它是一个字，他当时来表达 spend the whole night， 这英语把它变成几个字，跨整个晚上在祷告神当中，他如果原文直接翻译过来，跨整个晚上的时间，所以我们中文很和本很简单，叫整夜祷告，他跨了整个晚上祷告。有没有试过整个晚上祷告？有没有试过？没有。我曾经想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你知道？我尝试过一次，很坦白跟你讲，尝试一次都失败了。为什么？我尝试去，因为就读了这个，整个晚上去祷告，我祷告大概祷告了一个多小时，就准备要睡觉。那我就体会，怎么可能跪下来整个晚上祷告？你整个晚上的 concentration 是有很厉害的。有没有？对不对？你要克服这个身体的疲惫疲倦，用整个晚上祷告。你回去今天晚上休息好不好？明天大概不能上班了，对不对？但你想象我们的主啊，他整个晚上这样祷告啊，整个晚上这样祷告，那么你又可以看到这一期的祷告的重要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第一个时间上，但是为什么跨那么多时间呢？第二是什么？那个祷告的主题，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主题，他才能这样祷告。这个祷告的主题是什么？从他的行动的结果就知道，祷告的结果是什么？他祷告以后就挑选十二个人，挑选十二个人，这个十二个人成为耶稣的不但门徒，是使徒，啊。那这些非常重要的主题，什么是使徒啊？请问，使徒这个字 apostolos 啊 ，apostolos 这个英语是 apostle right 啊，原文是 apostolos， 或众数复数是 apostoloi 哈、啊，这是一群被差遣的人，被差遣的就叫使徒，但是这个被差遣只是一个行动，但。不能够完全包括使徒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对耶稣来说，他要准备挑选，从门徒当中挑选十二个人，从这十二个人里面，这些人将来耶稣要委派他们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把他们从耶稣身上所学过的道理，还有从他们眼中看见过的关于耶稣的事情，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以后就成为了怎样呢？教会的那个根基。这个使徒非常重要，所以有一段的经文是怎么写？这样写，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对不对？这是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他有讲到有教会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人是什么？使徒、先知，这两群人都是教会最早期最需要的人。然后传福音的当然要派出去传福音了，有牧师和教师这些讲到他们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使徒的作用，好像这群人的作用是什么？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使徒是这个最基本的，在最纪要的一群的。那么我说为什么他是最基本最纪要的一群呢？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有第四章跟第二章的，第二章怎么讲？他就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你有没有注意这句话？ 好多人读圣经忽略这句话，忽略这句话的重要。使徒和先知变成是什么？是根基，是什么意思？教会的根基。那这我们很想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我们说，教会的根基不是耶稣基督吗？为什么是使徒跟先知呢？对不对？啊！但是按保罗教导，教会的根基是使徒跟先知，是什么意思？虽然你千万不要错过下面这句，他说由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啊，没有这个房角石，那个时候这个房子就不能建起来了。但同时之间呢，使徒保罗就说，使徒跟先知啊是教会的根基，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房子没有根基，也建不起来啊，对不对？每个房子都要先立好一个根基啊。我年少的时候，在香港常常看见人建造房子，啊，在我住的地方，最很小的时候，几岁，十岁、八岁，一看出去就是大海，每天太阳都从下来的时候，都看见下山的时候。今天的角度就说，哇，这个地点非常重要，很贵的。但不久前面这房子前面开始盖房子了，那盖很高的房子，那么都看着他们每天打根基，这嘣嘣嘣嘣打下去，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呢，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啊。过了还不到一年，这个太阳就不见了，被挡住了这个房子。这根基非常重要，为什么根基那么重要？当然，当然就没有根基不能建房子。但为什么使徒跟先知是根基？那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他没有一直留下来那么谁去传福音呢？使徒们。他们就是第一群耶稣的见证人，看见过耶稣的，过去三年多听过他教训的，看见他所做的所以他们的信息就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真实的。人其他人看再看不到耶稣了，这群人就是耶稣的代表。当然不光是人的工作或力量那么简单，不单只是这群人本身，还有什么？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预言是什么？圣灵要来，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要让你们想起我所说过的话。这些话跟谁讲的？跟使徒们讲的。所以他们不光是自己是见过耶稣、听过耶稣，知道他钉十字架，看见他复活，成为他的见证人，还有圣灵后来这个五旬节以后来到他们生命当中，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明白主的真理，还记得耶稣的教训，不会讲错的。所以这群人成为了一个根基，看见吗？你可以甚至这样说，在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里面，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要成就的工作里面，使徒们成为一个主要的一群人。如果没有这群使徒，福音不会这样传开的。如果没有这群使徒，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不能确定。你说我说哦，我听过耶稣这样讲，那个人说我听过耶稣这样讲，那个人说哎，耶稣是这样讲，然后他们争论起来是可以吗？不可以的。那么那个信仰是不能传下去的。每个人都按自己主观的曾经看过耶稣所讲的，听过耶稣讲了，就说了这个基督教信仰就乱了。所以在神的工作的里面呢，是首先要设立一个使徒。有没有看见？你跟我查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天国近了，他出来传道，马上记载什么？马上记载就是他呼召门徒。这些门徒是什么人呢？是使徒，后来成为使徒。所以在耶稣的救赎工作里面，一开始他就预备一群的人，让这群人成为使徒，然后以后继续这个传道的工作。 还有习这个传道的工作是没有错误的，是有根据的，不能疑惑的啊。所以使徒是有很特殊地位的。你可以说 The apostles guaranteed the truth of Christianity about Jesus Christ. 使徒们保证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真理的真实性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两千年来我们要谢谢这个古代教会，从古代到今天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一般叫罗马教会，罗马天主教。罗马教会很看重那个使徒这个职分，要让我们记得这使徒是那个基督教信仰的根源，因为他们领受了耶稣的教训，这非常重要的啊。有些人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他说：“基督教信仰是真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把耶稣再拿去科学实验社去实验的，不能够这样做。这个是 science， 基督教方法不是用 science 的方法，当然不是违反 science 科学的方法啊。但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历史的信仰，历史信仰是什么？靠历史的见证人，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这里呢，在哪一天的晚上，我们的主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将来要成立，他要成立一群的人，建立一群的人，让这一群的人继续为他做见证，特别是在复活以后，他升天之后，人在看不到耶稣的时候，他需要一群这样的人来做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所以他就祷告，看见吗？我们要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但祷告，他花了整个晚上来祷告。祷告了以后呢，他就从他们当中挑选了这群的人。I have a side issue， 另外一些问题。我说什么？犹大又怎样 ？Judas， 是不是有人就问了？犹大又怎样？我 OK。犹大怎样？我们有一两段的经文这样说：耶稣曾经说，只是你们中间，耶稣所讲的，只是你们，他跟门徒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是说，这个约翰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刚才我说耶稣整夜祷告挑选了十二个人，这个包括挑选了犹大。在这个时候请问耶稣知不知道犹大将来不信他要卖他？当然知道，如果根据这个经文。所以你可以说耶稣挑选犹大作为使徒里面的其中一个人，也是在他整个的计划的里面，也是他祷告的一部分，他挑选这个人。那么我们很疑惑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要需要按圣经所说，下面我们还有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他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住了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所以按旧约圣经有一个预言，透过大卫的口说有人要出卖将来的这个一个这样的君王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请问耶稣知不知道这句话？当然知道，对不对？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他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啊。这个话必须要应验啊。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犹大，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体扑倒啊。这样都这样，他讲到他的后结果。所以犹大是在耶稣的祷告里面，他所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出卖他。但是你的疑惑要应该停在这里是什么？第一，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就说已经预言有一个人要来出卖耶稣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跟耶稣的关系是怎样呢？他可以在门徒以外的一群人一个人 或者十二个使徒以外的这个人，但是耶稣不是这样想。耶稣想，这犹大是他使徒里面的一个。但是你的疑惑，我说你应该停止是什么？是什么？耶稣挑选了犹大，不等于是耶稣使犹大出卖他。这两个概念你要分清楚。耶稣挑选了犹大，不等于是耶稣使犹大出卖他，看见吗？举例子，我有个集思会，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共产党的人，他是探子，但是我一早知道他是探子，然后我把他选召在这个集思会的里面，啊，他不能当集思会的主席，因为彼得才是，啊，这开玩笑了，啊，他是其中一个，请问，我挑选他是集思会的一个成员。是不是我使他出卖我了？没有，他从中国大陆来，要派那个监视我们这个教会，看看我这个冯牧师或者你们在搞什么。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知道上帝的计划，啊，我们挑选把他成为执事会的其中一个人，看见吗？成为我们的成员，啊，所以。我挑选他，或者耶稣挑选犹大，跟犹大是一个出卖耶稣的人是两件事情，看见吗？这两件事情，犹大最后出卖耶稣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对不对？很可能他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的门徒了，他好可能跟要是犹太人一样，哦，耶稣说天国近了，我们不是说等候一个弥赛亚，一个君王要来吗？大概一个耶稣就是了。哦，很可能他要将来帮助我们推翻罗马人的政府，然后他就加入耶稣的门徒当中，啊，然后他显出非常热心，连十一个其他的门徒都觉得这犹大非常热心，啊，然后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是我们一群人的当中，但是结果是什么？犹大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错误了，因为他没有真的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他把自己的思想变成是耶稣的思想，他把耶稣看成是只是一个社会上世界上的一个君王，但是看来跟随耶稣三年，他搞来搞去没有把我们搞成一队的军队，我们还是这个平民百姓，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啊。他有神迹这个能力，但是没有为自己变成面包来自己喂养自己，反而就喂饱了几千人。他不为自己做什么好事，这个人还跟他做什么呢？当犹大最后失望的时候，他就想最后跟犹太人讲，祭司讲，文士讲，可能他们给我几些量的银子，可能我带着银子走还有些收获。犹大就是这样，看见吗？所以犹大在耶稣的祷告的里面，但是耶稣知道有一个人是会出卖他了，甚至说需要出卖他，但是这个出卖他的人是这个犹大，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不是因为耶稣的选择。无论如何，那个晚上耶稣做了非常重要的祷告，对不对？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所说的，对不对？另外一个，从耶稣的祷告里面，啊，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在我们人生重要的决定上，我们特别要花一些时间去祷告，就好像主耶稣一样。我这样讲是比较个人化了，对不对？啊，我们有非常好的权利是神给我们，让我们去祷告。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是在不单是他人生了，是在神的救赎的历史里面，他知道我需要一群的人把他培养起来，带着他们，让他们完全知道我所做的。虽然他们在世界人生里面他们好多的错误，对不对？但不要紧，他们跟我慢慢学，然后呢，神我离开以后，神的圣灵会来帮助他们，那这是很重要的决定。嗯，那我就想，难道耶稣这个为了这个决定而做了祷告？其实他个人不是，啊，他提醒我们， 好多事情，有些重要性，我们要需要花时间去祷告。我刚才说我尝试过整夜的祷告，但是都失败。我希望将来可以成功，对不对？但是我记得我过去有一些决定，就是跨在祷告上面。举例子，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1990年，怀孕的时候，年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我这个孩子怎么，孩子生下来怎么带？生下来怎么带？我那时候我们有个 mortgage 一个房子，我太太是教书的，我是传道人，我们有两份薪水，我就细想我怎么带我的孩子。那时候我就跨了大概4天的时间去进行祷告，整个晚上祷告我就失败了，但是如果还能够睡觉，能够进行祷告，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去吃饭，花时间来安静来祷告就可以。那我花了4天的时间这样，祷告的结果，我跟我太太说，我们把房子卖掉，第二，你生孩子以后不用再去上班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这个决定一直到今天了，我太太还没有上班。我们的家的收入 cut了 half or more than half， 对不对？more than half， 这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决定。那么大概在四五年之间，我太太跟我们生了3个儿子，每人差去大概18个月到20个月，然后我太太就带我的孩子。那现在回头看呢，我还觉得这还是值得的，因为他成为我3个儿子的妈妈，当然不是成为了，他然后去带他们，这是很重要的时刻。我不是说你们每个妈妈都是这样哈，我不是 Donald Trump 嘛，Donald Trump 说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女人呢最麻烦就是她要请分娩的假期的时候。那么这样讲是有问题，对不对？不要把男女这个分开。我们女生当然可以做工，可以说，但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对不对？不要说是女人只能够留在家里，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思想，我是因为不要误会，对不对？每个人神给我们的呼召不一样，对不对？那时候，所以我需要寻求，我这个家应该怎么做？几年前我曾经到一个基督徒会堂去讲退休会，讲完以后呢，过了1-2个礼拜，那个退休会里面那个基督徒会堂有个执事的弟兄打电话给我，那么问我什么，他听我讲到以后有兴趣跟我聊聊哈，那么他就说他现在准备希望去换一个工作。那么他就去 interview， 他说现在有几个 offer 给我 interview， 那么是什么？他说有一个工作呢是比较忙的，繁忙的，但是他的 return 很好，他的 compensation 很好，另外工作呢就没有那么忙，比较 easy， 那么他就问我的意见，那么我的意见是两个，一个你自己要去祷告，第二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能够比较适合你，你能够不太影响你家会的侍奉，不太影响你家庭的生活，当然也能够维持你的家庭的话了，那么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我说这个人是我个人主观的意见，那么他就去，那么就讲完电话了。那么大概过了半年以后，他又再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要 follow up 这个事情。他说牧师，我最后决定了，我经过祷告也决定是，他要去了一个没有繁忙的那个公司去工作，那放下一个比较好的薪水，他是为了这个侍奉。那我再讲，这个例子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请不要误会。今天的工作是在湾区的工作是非常甚至是非常痛苦的， 你一天忙繁忙到忙到不得了，对不对？但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去寻求，对不对？在人生里面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去真的去祷告寻求神啊。还有祷告不要走捷径 shortcut， 我说，你为什么我这样讲？耶稣怎么祷告？整夜的祷告，这个不是 shortcut， 对不对？不是一个捷径啊。有些 shortcut 是怎样？有些 shortcut 是最好我祷告五分钟以后，今天晚上睡觉，上帝给我一个梦，让我看见这个梦，就决定了对我祷告的事情就决定做不做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捷径，你记得吗？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这样讲是从一个经验里面讲。好像我曾经分享过了，我忘记在哪里。有些故事我在不同地方分享过。在我大概1987年神学院毕业 ,1988-89年的时候，我从前的神学院给我一个 offer， 他给我是什么？他叫请我回大学校去读一个 MTH, 神学硕士。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的是道学硕士 ,Master of Divinity。他 offer 那个是 Master of Theology。然后是免费的，然后你回来神学院再帮我们教书啊。No, this is a very good offer, 很好的 offer 啊。那么我也去祷告啊，祷告以后过了不久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神学院的那个副院长，我在梦中遇见他，是什么呢？他说，我问他，我回到神学院接受这个 offer 读 THM，还有可以又有钱啊，又有薪水，又可以教书，又可以读书，很好。这个主意好不好？他说很好。我做了一个梦以后，我就准备答应神学院这个 offer 啊。那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回到神学院，我就遇到这个副院长，同一个人在梦中遇见的。这个人是教导我讲道的，你知道？我今天怎样讲道，就是从他而来。你大概知道他的样子，然后我就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不要去，你不要来，他的意思。这个让我很稀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来教神学不是来了 THM， 你来教神学又来了 PhD， 你去读 PhD。这个是很奇怪的想法，你不这个是他的要求，最后我听他的要求。我没有回到神学院里面。我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期望一个 shortcut， 你做了什么异梦异象你就以为做了，不一定。祷告是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好像那一天耶稣夸了什么整个晚上的祷告， no shortcut there。 另外一个能够帮助你的是什么？圣经，祷告跟神的话语，甚至去请教一些人，属灵的人啊。关于我们的决定都是很好。好像我最后就是怎样，最后又见到这个副院长，不是在梦中见到他，我真的看见他，然后我请教他的意见，然后我最后贴了他的意见，也就祷告里面贴的。这整个晚上的祷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本来我还有一点，不，但够了，我重点 I get to the point， 鼓励弟兄姐妹祷告，好不好？追求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分啊，也是非常会影响我们人生以后的决定啊。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从前是教导我们祷告的，你就是那个为我们祷告的主。愿我们继续的在你身上学习。谢谢主耶稣，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成为祷告的人，让我们把一生的事情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仰望你的带领。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